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前三个视频已经讨论了关于基督徒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的这个三个问题。今天我们接着我讨论第四个视频，就是有人问，那么在那些曾经信主最后又背弃了信仰，那这些人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实际我们主教会历史或者看现实生活当中，有信徒是公开或者私下抛弃基督教信仰。那么有人就说，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就是表明救恩可以失去的一个例证呢？实际不一定。新约圣经确实记载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人，但是圣经并没有表明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大家最熟悉一个例子，就是卖主的那个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12个使徒之一，跟随了主3年多，而且他还是掌管钱财。但是在约翰福音，老约翰清楚地指出来，他不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在约翻福音第6章70节到71节，老约翰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使徒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所以加略人犹大他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从未获得过救恩，所以他也不牵扯到实际救恩的问题。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说，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你很清楚地表明，这些一系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表面上好像是基督教的传道人，实际和主从来就没有关系。当然圣经还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你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保罗说，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须弥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不再旁读了。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又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菲利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保罗就是点了3个人的名字。这保罗揭露这些人，说他们是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那具体的是指什么呢？保罗说他们就是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就是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知道 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再来，离世的圣徒肉身也要复活。记载在提坦罗尼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将来什么时候信徒要复活呢？是等主再来的时候。但是呢，这个须弥乃他们说复活的事情已过，已经过去了，那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就是说这些离世的基督徒已经过，死去的基督徒肉身已经复活了，本来是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复活，他说现在都已经复活了，就把摩西的这个整个的秩序完全颠倒了。第二呢，他们把这个复活只理解为是一个灵异上寓意上的复活啊，就是不是真正的复活啊，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算复活了。这显然啊，这是和罗斯底的那种幻影学说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的人显然是传异教的假师傅，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当然这2000多年在教会里边有许多信徒在非常艰难的外部环境当中啊，他们仍然坚守的信仰，但是背弃信仰的信徒也不断的出现。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个就是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信徒叫做 Templet， 他实际是葛培尼牧师早年的很亲密的同工，他与葛牧师在1945年就认识了，然后一起去欧洲，而在轮流在分兴会上的讲道，他们还建立了一个能1200人的教会，两个人友谊就越来越深。葛培利曾经对人说过，他认为 Templet 是他有生以来最敬爱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那么有一个作者叫卡尔维廉，他是这样在2018年他这么写，他说加拿大福音传道者查尔斯·坦布尔顿的布道会，一晚的会众高达30000人。在他的全盛时期，他比当时的同工葛佩里更出名。成千上万的人说，他们通过坦布尔顿的布道，在基督里找到了救赎。啊，也就是说这 Templeton 曾经是热心的传福音，而且是非常有果效的。但是很不幸，这个 Templeton 是当时被这个50年代啊，被当时风头非常强劲的自由主义神学所影响，他开始用理性用科学来批判圣经，怀疑圣经，最后呢就蜕变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上帝，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就是他为什么不信耶稣了。芝加哥有一个专栏作家叫做李斯德伯，他曾经呢就去加拿大多伦多拜访过这坦布尔顿。他说当时啊，这个坦布尔顿已经是83岁了，患了老年性的痴呆症，并且自认为是快要死了。但是他在访谈当中，他非常清楚地对史特伯说，他说无神论者说没有上帝，基督徒和犹太人说有个上帝，不可知论者说我没有能力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能力知道，我永远不能擅自直白地说没有上帝，我不是什么事都知道，我不是智慧的化身，但是我不可能相信上帝啊！这就是他说的很清楚的话。但是在采访当中呢，这坦布尔顿也还赞扬耶稣，他赞扬耶稣什么？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说啊，耶稣是在历史人物中绝对是一个具有最高道德标准的人， 绝不口是心非，极富同情心。历史上还有许多别的奇妙人物，但耶稣就是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他说，我知道让人听了感到奇怪，可是我一定得说我崇拜他。但是他崇拜的这个耶稣只是作为人的耶稣，而不是作为上帝的耶稣。最后呢，这个史伯特就写啊，他说啊，就在这个时刻，坦布尔滕说了我从来没有预期他会说出的一句话来。是什么话呢？坦布尔滕对他说，假如我能这样说的话，他开始呜咽地说，我怀念他。他怀念耶稣，他说的热泪盈眶。坦布尔滕挣扎着镇静自己。史伯特说，我知道他要在陌生人面前失去自制不是他的本性，所以呢，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抹掉眼泪，又尴尬地过了一会儿，他轻蔑地挥挥手，最后平静而坚决地说，不能再这样啊，不能像他刚才那样哭。你就能看到这个从一个热心的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智能者，他内心的矛盾挣扎痛苦。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有一个老一辈的传道人叫汪纯仪啊，大家都叫他汪姑姑啊，那个老人。我曾经是在加州的教会见过他这个长辈啊。他呢，汪姑姑就是在这个逼迫和患难当中神的恩典的见证人。实际他与赵世光牧师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了灵粮堂的世界布道会，而且在上海设立了晨光孤儿院。但是到1962年他因为信仰被捕，被判刑10年啊，关在上海的这个提篮桥监狱。本来73年就释放了吧，释放以后又被捡往到安徽的白毛岭农场去劳动改造6年，一直到79年才被释放回到上海。所以汪姑姑从1936年开始传道，从1962年到1979年频返上海，受了17年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那他73岁时候移居美国，而且移居美国后又为主工作了17年，直到2006年93岁的时候才平静安详地被主接回天家。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何等奇妙》啊，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就是来讲述他在这个苦难当中怎么样依靠上帝的恩典走过来，非常感人。同时呢，他的书里边又提到了两个与他一同关监的两个女传道人背弃信仰的一些情景。这两位传道人，一个是李元如，一个是汪培珍。这两个女传道人过去曾经是尼多生弟兄的重要的同工。王姑姑在他的信里是这样说的，是书里这样说的，他说为了让他放弃信仰啊，监狱就叫我搬到另一个已经放弃信仰的李元如的监房里。他原来在一个人数众多有文字工作的教会里担任主要传道职位与文字编辑工作，他与同工被捕如意，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教会里许多人发起联合签名要保留教会的土地，这些土地原是由基督徒的农民所耕种，他的机构在国外和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有聚会处，那里的知识分子也特别多。王姑姑还说，李元如原是一个头脑非常敏捷精明能干经验丰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955年被捕，关在第一看守所，在那里住了几年，约在1962年被送到上海市监狱。那时他已经放弃了基督信仰基督， 他不但自己放弃了信仰，还叫他的同工汪培珍也放弃信仰。他认为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能够这样安然的度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他改变了信仰。他不但否认主耶稣的名，而且他经常批评圣经，认为否认基督的救恩。王姑姑还说，写道，他说当他看到我座位上铺了一块乡下的土布的时候，他想我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就批评我说你是不懂得历史的。我就问他什么是历史呢，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摩西领导的，不是神带领的。我说是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而这后来呢，这个李元儒还向管理人员检举他饭前做祷告。而没有想到啊，到了1970年的冬天，李元儒没有多久就生病了，被送到医院住了几天，身体好转以后又回到监房。大约又过了两年，李元儒又病倒了，这次他病在床上，神志糊涂不清，他甚至玩弄自己的大便，队长就派一个人专门照顾他，最后他被送去了医院，结果竟死在里边。现在我想到这件令人心痛的往事，感到十分悲伤。那这是李元儒。另外他还写，他说啊，李元儒的同工汪培珍说话很少，但喜欢检举别人。有一次他的同监犯将家里带来的一枚针私藏了，因为当时是不允许带，这可能会自杀的。他不是劝人去上缴，而是赶紧跑去汇报队长。由于他跑得太快，结果跌了一跤，他却仍然跑去汇报。据农场的难友说，他说汪培珍刑满以后被送到上海青浦农场，后来患了不治之症，特效药购买不到，结果就在农场去世。啊，这两个人情况。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叫许丽梅医生，她也写过一本书，她这个书里呢就介绍了这两个同工。她说李元儒是湖北人，原是坚定的无神论者，24岁在南京信主，26岁被贾余威牧师聘为灵光报的主编，同时担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员，1928年与尼多生等人成立了上海地方教会。汪培珍是安徽人，出身官宦世家，中学时信主，并立志终身不嫁世主。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以后，四处传扬福音，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女布道家。就说明这两位哈，根据许医生的介绍，这两位过去都是热心信主、热心侍奉主的。对历世历代把基督的信仰持守到底的信徒，我是非常的敬佩。对背弃基督教信仰的这些信徒，我也感到很伤痛。实际因为种种古观或者客观的原因，他们背弃了对主耶稣的信仰以后，实际他们内心的挣扎痛苦恐怕别人是很难理解的知道的，这也成为我们后人的一个警戒。至于说这些背弃信仰的人，他们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背弃信仰以前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也不知道他们背弃信仰以后是不是又重新认罪悔改了，这两个问题都不知道。如果他们过去虽然在服侍主，在传福音，如果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以前，但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真正认罪悔改， 那相信主耶稣一定会赦免拯救他们。如果他们过去没有重生得救，在背弃信仰以后又没有悔改认罪，当然自然就会走向永远的沉沦。这不是说他们失去了救恩，而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救恩。另一方面，如果说他们在背弃信仰之前是重生得救的，那么他们在背弃信仰以后，如果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当然主会赦免他们。如果他们拒不认罪悔改，就可能被上帝夺去他们肉身的生命，使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就像哥林多前书提到的那个收了他继母的那个信徒一样。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背弃基督教、背弃信仰的这些信徒、这些例子，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的一个例证。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